同样一本圣经，同样的信仰，基督徒们有时候对圣经的了解却有可能不同，有些差别并不太大，有些时候可以严重到南辕北辙的那种程度。原因是因为我们个人解释应用的不同，并不是圣经的问题，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个人解释应用不同，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解释跟应用有可能不一样呢？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正是在神学院的神学家会常常有不同的写作来告诉，来借着这些写作来表达为什么我们的解释会不同。那我在今天早上提出至少两个原因，或者说最常见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以偏概全，用一个字，只用一个字或一个词或者一个片语，甚至说用一个完整的句子，甚至于完整的段落，就下了结论。下了结论之后就不愿意再改变，即使在别的地方会让我们发现有可能要让我们的结论经过调整，却不愿意这样子。英文有一句话， Missing the forest for a tree， 中文可以翻译成见木却不见林，一大片的树林看不见，只能够看到那树林当中的一棵木，一棵树木而已。 Missing the forest for a tree， 以偏概全，这是我们常常对圣经的解释不同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产生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不自觉，自己都不自知的一种偏好，或者是说反应。因为我个人的经历使得我对读到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认为那本经文是这样子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哦，这句话对于有些基督徒，对有些人读到之后，真的会马上产生某种反应的。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叫做要思念上面的事？既然这个上面的事是跟地上的事做一个对比的话，那可见就有些人认为这个上面的事一定是跟地上的事，我们日常生活所发生的事无关系的，不一样的。有人就说，这就是要花时间灵修嘛，灵修就是要读经，要祷告，要默想。许多的基督徒对于这段经文要思念上面的事就是这样的解释。哎呀，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默想。我们当然要读经，我们当然要祷告，我们当然要默想，但是在这里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对那些必须到纽约市上班的弟兄或姐妹，天天通车通勤，不但上班的时候要花精神，而且每一天花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来回通车通勤，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了，跟太太、跟先生讲讲话，跟儿女有一些功课上该有的一些交通讲完之后，已经很累了。如果看看报、看看这个网络，还有精神，一读经就怎么样？睡着了。读经还好，你如果是要他默想的话，那他默想三秒钟就睡着了，你对于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你怎么告诉他说这是思念上面的事呢？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什么意思？地上的事就是我们平常信主之前我们就已经习惯的事情，对不对？每天做的事情，煮饭、工作、上班、吃喝拉，就是这些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不要在乎这些事情，越来越不要在乎发生在我们平常人生各个层面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当一个家庭的孩子在三个月前每天晚上还有两菜一汤三菜一汤可以吃，突然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信主了，他爸爸妈妈信主之后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够再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该吃饭，啪一饱这个素食面方便面丢在桌上，你自己去泡去好了。真的是这样子吗？真是如此的话，我们怎么生活？什么叫做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一点，我要告诉各位，思念上面的事，并非要我们逃避地上的人生。思念上面的事，不是要我们逃避地上的人生。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事实上是跟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一个相对的话语。这两段圣经的一开始的第一句都有同样的这个句子。第二章的第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相对称，相呼应。第二章二十到二十节是讲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然后到了第三章第一节，提出一个相对的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在讲一个信徒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在他的名下之后，这一个真理，这一个 真实的一个事情的两个层面，一体的两个层面。第二章二十、二十一节是讲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也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上面的事，在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所说的上面的事情，是相对于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里所说，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是跟那个来做一个相对，一个 contrasting， 相反于那个方面的事情。所以上面的事是相对于人在世俗中活着的那一句话。事实上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书信的作者保罗他的文笔不凡的地方。他在这里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事实上是给前面所讲的几句话做一个结论。在前面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你们既然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千万要提防，不要让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给骗了。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只是因为有一段这段时间女儿毕业各方面出门了几次，所以好像有点接不上，我在这边稍微提醒一下。第二章第四节讲了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骗了。第二章第八节那里有讲说什么呢？你们千万不要让人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把你们给绑票了。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讲到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人把你们给抢劫了。他对于这三个要基督徒提防的事情，在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做一个结论。但是做了结论之后，他在这里却借着这一个，所以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又引进一个，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也就是说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成为一个承先启后，一个 transition， 一个过渡的一个段落。所以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他就积极的在讲，前面是说你们要提防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接下来他就讲一个正面的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接下去他所说对于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他有进一步的解释。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一个段落，在那里十二节这样讲，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第三章十八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另外一个段落，那里是讲到家庭之间的事情，讲到说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讲到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讲到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讲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讲到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不要苦待他们，讲到做仆人的要在凡事上要听从主人。这是讲到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家庭里面人际的关系，所谓的 family code， 家庭里面这种关系。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也就是说，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那里，都是在讲人与人之间，基督徒与其他的人之间的相处交往与彼此的应对。所以思念上面的事，并非要我们逃避地上的人生。这不但是我们个人对圣经的了解所必须得到的正确的结论，不要产生一种错误的一种感觉，错误的解释说，哎呀，思念上面的事就是读经、祷告、灵修、默想。不但是我们个人，而且这些正确的解释，或者说不正确的了解，更影响甚至于阻碍别人对我们的信仰的认识。我曾经在一个在纽约市里面的一个大学生的团契，那个大学生的团契是跨越纽约市好几个大学的合组的一个大学生的团契，曾经到他们当中在夏令营退休会里面做讲员，我就遇见了下面我要告诉大家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团契里面都是中国人，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社青年龄的姐妹，30岁出头，她在国内念的是法律，到了美国之后接着在美国念完了一个法律学位，然后又在 NYU 的商学院念了一个 MBA， 换句话讲，这是一个会念书有才气的一个女子。不但如此，她已经在华尔街的某一个财经公司担任主管了。在那次退休会里面，他的父母也来了，被这个女儿独生的女儿从国内接到美国来跟他们一起住。他的父母却非常的担忧，对于这样子一个有才华也有开始有成就的女儿，他们却非常的担忧。担忧是因为怀疑他们的女儿的信仰，来了美国之后听到福音信了主之后的信仰。因为来到美国之后，这个父母从他女儿那里所听到的，所有他女儿常常跟他们讲的，就一直跟他们表示对世上的这一些事情非常的厌倦。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寻求上面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这个父母有一次在我那个有三天的一个退休会里，在第二天中午说啊，我可不可以花一个多钟时间，大家休息的时间跟你谈一谈，就把他们对女儿的这种的顾虑通通讲给我听。同时他们的女儿也接受了某一种教导的影响，他不但想要寻求上面的事情，而且有一些教导告诉他，告诉这个教导我们在教会从来没有，我在这边解释一下哦。他从某个地方听到这样的教导，就是你如果要寻求上面的事，你必须在天亮之前起来，因为旧约说过天亮之后玛拿怎么样就没了。 这个教导强调的就是灵修的特色，就是你一大早就必须起来。这个女孩子，这个三十多岁的女孩子，每天早上就逼自己起来。所以她的父母说，常常在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相当疲倦的现象，回到家之后也非常的疲倦，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对地上的事情非常的厌倦。各位弟兄姐妹，当这对父母跟我讲这件事之后，我其实可以了解，我可以同情这个女孩子，这个力争上游的单身女孩，她里面的心境。她的父母都是在国内当教授的，或许这个女孩子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或许一直在被教导说，我们女人也是撑了半边天的人。在这样的教导里面，那种力争上游，念书念最好的国内的大学，念完之后出国找最好的大学继续念法律，念完法律之后念 MBA， 从来就不是她真正想要的。不但如此，等到咬着牙把这些都做完之后，才发现不但念大学的时候辛苦，不但念法律系的时候辛苦，不但念 MBA 的辛苦，等到念完之后，真正辛苦的还在等着你，因为高处不胜寒。在华尔街那个弱肉强食，吃的人之后连骨头都不吐出来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要继续的竞争，他要继续的生存，他要继续的往上走。我可以了解他心中的疲惫，他心中的无奈，但不应该用基督徒的信仰为借口为推脱，因为思念上面的事情并非逃避地上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在信主的过程中，都是因为曾经对过去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已经产生了某种厌倦了。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样子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一直煎熬的情况之下，都会有疲惫的。然后发现说，这样子拼命的抢拼命的争是毫无止境的，都会有一种厌倦感。但这不是我们信仰教导我们的事情。思念上面的事并非逃避地上的人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思念上面的事情跟地上有什么差别？我刚才已经讲过的是第二章的20节到23节的对比。所以思念上面的事情是要我们不再只过着那种守着表面规条的人生。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在世俗中活着，我们最多只能够做到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一类的规条。保罗在这里是用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不可摸，他说这一类的跟另外一类的相比的，就是说你要这样子，你要，也就是说有些是告诉你你只要不要做到这些事情，另外就是说你要做到这些事情，同样的。而这些规条只能够让人在表面上符合某一种条件，却不能够解决人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在第22节他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23节他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后面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思念上面的事情是要我们不再只过那守着表面规条的人生。世界里不论哪一种宗教哪一种文明，最多也只能够要求人去服从那表面的规条，换汤不换药。为什么？ 因为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在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里面，各种文明里面，在亚当里的旧人仍然没有死。表面上的改变没有影响到我们内在的实质，这样的例子其实很普遍，很多的。我举个例来讲，这个周末是什么周末？长周末。如果你礼拜五请个假的话，五六日一四天加在一起，那真的是一个长周末。在这个长周末里面，所谓 July 4th 的这个周末里面，我们当中都会去跟周围的社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会去看放烟火，我们也可能会有 barbecue， 有一些团契可能会有一些 barbecue 的活动，我们可能会开车去度假。我知道有一个团契，他们好几个家庭一同开车去度假，这都是我们周围的社会看到其他的人做事情，我们在表面上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跟他们一样做，我们甚至于做的时候还跟他们在表面上都一样。我们开始穿着那些套头的那些运动衫，我们也可以穿短裤到公园里面去 barbecue。 我告诉你，华人穿短裤是大突破啊。我发现华人穿短裤是突破，主要有三个障碍。一个障碍是身份上我们要有突破，因为在我在台湾，至少在台湾的时候，穿短裤是什么人穿短裤？小孩子穿短裤，上小学的学生可以穿短裤，长大了穿短裤的时候都是干苦活的人，我们这些白领阶级上班的人不能穿短裤，要穿长裤的。所以穿短裤是身份跟礼数的一个，对我们来讲一个符号。来了美国之后才发现不是这样子，哎呀，穿短裤是休闲服装，是你已经有了闲钱，有了闲功夫，各样都很都有条件的时候，你才穿着短裤出门到公园走一走。所以这是第一个障碍，身份跟礼数的障碍。第二个障碍呢，我觉得是经济回收的障碍。我们到店里面去一看，一条长裤卖四十几块，然后去看短裤的时候，哎呀，一条短裤将近三十块，我们说这不对呀，三分之一的布料，那四十块的长裤我怎么要花三十块买呢？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经济上的回收买短裤是划不来的，这是第二个障碍。第三个障碍是外观的。哎呀，你们看我已经看了要很努力才能接受了，我如果今天穿了那两个短裤，露出了两条细腿的话，就更没得看了。可是我们发现，哎，我们周围的人，白人、黑人、拉丁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细腿，但是他们穿短裤之后走的时候会产生震动的，他们的那个腿，哇，一抖就抖抖抖抖，不停的抖的，他们照样穿着出门。所以我们华人经过这身份、礼数、经济跟外观的突破之后，我们终于现在也开始买短裤，咬着牙买一条三分之一的布料，去花三十块钱的短裤到公园。我们跟大家一起过 July 4th， 这是我们在表面上跟周围的人一样。但是当有人告诉你说你为什么过 July 4th 的时候，说你在庆祝你的国庆的时候，啊，国庆还没到啊，国庆什么时候？十月啊，我们在这里都说十月，虽然我们当中一群人所说的十月跟另外一群的十月差九天，但是呢，我们仍然会说十月啊。外表都一样，但是我们内在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表面上符合了某种的规条要求，真的在内在没有改变，没有功效吗？真的没有任何的功效吗？有一位照顾自己的婆婆，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数的这样的一个太太，四维八德，中国孔孟传下来的伦理道德，用这样子的规条来照顾自己的婆婆的一个太太，在自己的婆婆去世之后不久，突然之间跟先生提出
离婚的要求。
他的先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太太，自己的妈妈都自己都没有办法这样照顾这个太太，这个婆婆在到后来病得很重的时候，背这个婆婆做一些事情都是这个媳妇做的，替这个婆婆洗澡都是这个媳妇做的。先生不明白为什么。
这一个五十多岁的太太终于告诉自己的先生，因为在背自己的婆婆，给自己的婆婆清这些东西，生活中一切洗澡的过程中，她的心中充满了苦毒、埋怨、不满，因为这是中国人的礼数要求她的。思念上面的事，是要我们不再只过那守着表面规条的人生。第三点，思念上面的事，是我们积极的活出一个内外一致的新生命，而这个内外一致的新生命，只有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可以赐给那相信的人。第三章的第三节的上半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跟第三章的第二节的下半节接在一起，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已经死了，所以我可以从只是遵守表面规条的那样子这个肤浅的人生当中被释放出来，在那里面可以得到自由，因为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在亚当里的那个我已经死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谈话的对方中，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感受到尼哥底母心里面那种无奈。当耶稣跟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时候，尼哥底母说岂能再进母腹中生出来吗？这怎么可能呢？他讲的这句话不但是说怎么这在自然的这个科学里面，在我们所了解的自然科学里做不到，他这个话里面带着一个非常无奈，就是就算我再生出来一次就有什么差别呢？充满了那种无奈与感叹。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这个重生这两个字，在我们一般的经文里面都翻译成重生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从上面生。换句话，耶稣讲的话里面已经带着一个含义，就是说人如果不是从上面生的话，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不能够进神的国。而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水和圣灵而重生的人，就是从上面生的。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上面跟地上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意思。我们已经从上面生了。第三章的第三节的下半句到第四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是重新做人，我的重生不是让我再有一个机会去做以前我那个旧人已经习惯的、已经挣扎过那么久的人生。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这里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你想要藏就包藏，你可以有一种 image， 一个形象，就是好像一个种子
一个种子包藏在基督里面，这个种子要生出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人，所以内外一致的新生命是可能的。以前的旧人不可能，现在的新人是可能的。内外一致的新生命是应该的，是自然的，就像一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之后，它再长起来是自然的。但是除了它自然之外，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新的生活，这个内外一致的新人生、新生命，也是我们要刻意去配合去追求的。所以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什么是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里面所说的这些项目几乎都是人内心的世界，都是人可以在旧人的状况中明明存在那里，但我们在表面上不做出来，我们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了。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都是讲一个人内心的世界，一个人内心的情怀。我们刻意去活一个内外一致的新生命，因为现在就有可能，现在这样子活，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就有可能的，因为这个生活，这个人生，这个生命在将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已经是一个给我这个信基督耶稣的人有保证的生命。不但如此，上帝的恩典甚至于丰富到一个地步，在这一个充满了混乱、充满了扭曲、充满了不公平的世界里面，他给我恩典跟力量去活这样子一个内外一致的新生命。思念上面的诗是我们积极的去活出一个内外一致的新生命、新的人生。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两种人生、两种生命。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种，就是旧的那一种，非常的沉重。人生有时候就像爬山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假日的时候偶尔有机会去爬山。一开始走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越走你就发现越沉重，越走你就发现越疲惫，越走你就不晓得还要走多久，除非这个山你已经爬过好几次了。如果你身上还背着一些装备的话，背着一些水，背着一些三明治的话，你心里面更本来还觉得没有什么的东西，在背后你觉得非常的沉重。这是我们旧有的人唯一的体会。但这里看到我们还有一个第二种的人生，一种新的生命，就是把这一种人看不见的包袱把它脱掉，把它卸除下来。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与毁谤。就像天路历程里面的那个 Christian， 他也是走走走，他不是怎么这么沉重，有一天他才发现这些东西是可以卸下来的。他以前一直以为这不可能丢下来的东西，他突然间有一天发现是可以卸下来的。在基督耶稣里，一个新的人生就展开了。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当中，让我很恭敬的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愿意卸下那沉重的包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恼恨、愤怒、恶毒与毁谤，我们心中知道的包袱，别人都看不见了。你愿意在基督耶稣里把它卸下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一下手，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请放下。亲爱的基督耶稣，我们是一个已经尝到你来世全能的人，你的作为奇妙，你的身份奥秘，我们与你连结的人，不但对将来有一个一直不会挪去的盼望，就连在今生也因为这样子的盼望，生出一个不同品质生活的活力。我们可以不只是选择在表面上与人和平相处，而是在内心里弃绝恼怒、愤恨，拒绝污秽邪情。亲爱的主啊，没有这些包袱的人生真的是美好的人生。谢谢你为我们这群人来到你的面前感恩，也求你施加添加力量，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这群人在礼拜天的早晨来到你的面前，借着饼杯纪念你，借着诗歌颂赞你，不但我们自己唱，也听到周围的弟兄姐妹唱，我们一同蒙恩，一同得荣耀，一同得力量。感谢我们的天父，以及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